放眼全球经济，掌握社会脉动，一起推动进步的价值。金周刊编辑室好好说，带你说出改变的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周刊总编辑杨少华，欢迎收听编辑室好好说。今天我们来谈金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哦，这个减碳的巨浪持续的推动当中呢，那上市柜公司在这个永续的浪潮底下到底最新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今天金周刊做了一个特别的封面故事哦，产业龙头零碳战啊，这是我们的标题。其实要话说从头的话，为什么会做这个题目，其实是大家知道金周刊前一阵子在三月中的时候办了一个 ESG 论坛，那这一次 ESG 论坛我们找的国际间重量级的一个讲者，他是英文如果缩写他叫 CDP 啊，那他其实是国际最权威最重要的一个碳揭露组织，全世界大概有23000家的企业，然后大概占全球企业市值70%以上的公司，每年固定填写他们发出来的考卷或者问卷，请他们填填说你们公司在减碳的这个进度啦，或者说在于碳排放各方面的风险还有机会上的掌握安排策略，减碳的策略是什么，透过这样的揭露然后要回报给这个 CDP， 那 CDP 做成一个评级这样的概念，那他这个评级当然也是很多的金融业者他在投资融资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参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者，对我们来讲他要来，那他在行前的时候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想要确认他对台湾的了解程度，他特别跟我们提到了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其实过往老实说金周刊有提醒过这两家公司在 ESG 要好好努力，因为他们过去在这方面确实不算是领先的公司了，我可以这样讲，我们的前标什么，他们曾是永续后段班，如今却让全球最严格的碳揭露主考官暗赞哦。哪两家呢？一家是台塑，一家是鸿海。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可能会从这个台塑为主，然后因为它是石化大厂，它的永续的成绩的进展当然是很值得注意的。今天跟我们一起聊的是这个题目的主作伟轩，伟轩好，
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伟轩，我们先来谈谈 CDP， 然后台塑它这个分数的进展，好不好？
好，那首先就是说，因为这次也是这个 CDP 有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台塑在过去这几年在 CDP 碳揭露这一块，包含整体的一个减碳的一个发展上面，就是有蛮显著的进展了。那我们这次也就是算专访台塑，台塑的总裁，
王元
那个也有出来就是受访了这样子、嗯。对，那就是要谈台塑减碳的一个缘起，其实可以从2017年那时候了、哦，就大概是7年前了、嗯。因为那一年也正在那一年，他们收到了 CDP 的第一封算是邀请函了这样子。虽然说是邀请函，但其实是有点语带威胁。
他怎么威胁？他怎么威胁、
就是？他是还蛮客气的，他是说 CDP 代表的是一个投资资产，就是这个背后代表的是有整个投资机构的这个资产大概是有超过100兆的这个规模。那反应是说，就是说这个全球的这些
大概说您好，我们代表100兆的资金来请您填这个问卷看你要不要填，大概是这个味道。
对对，大概是这个味道了。对、okay. 那当时是他其实是先寄给了当时台化集团的董事长啦，其实就是现任的总裁的
王
元、
就是、先生。
对对对，那王元当时收到了这个 CDP 的这封邀请函哦，他没有被这封邀请函这种有点好像跟语带威胁这种可能吓到了，那是他是觉得说，哎、欸，那确实这也是一个机会了，因为其实就台塑跟我们分享了，是说其实当时他们也内部的主管普遍也认为说，哎、欸，其实台塑内部其实有在各方面其实都有在做减碳，然后他们认为说，其实到当时那个2017年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认为说，那可能也是一个很
合适的事情。对，因为我看台塑给提供的一些资料哈，就你们有 pass 给我。他好像从2006年就开始有循环经济什么这样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在2017年他接到这个邀请函的时候，他应该心里蛮笃定的，因为我已经做了10年了，这个循环经济是很笃定的，说我们应该可以拿到好分数，所以王元应该是一口就说啊，那就我们就来 test 一下嘛，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结果呢，就是至少在这第一年的第一次接受评比，结果其实是有点出乎台塑的预料了。因为如果按照 CDP 的这个评分机制、哦、他们有分 A B C D 啦、啊、如果你拒绝填写的话，那就是会得到一个 F 了，就形同 fail 了的一个成绩哦，这样子。那台塑第一年接受邀请，他当然不会得一个 fail 了，对。但是
他有填就不会，
他有填就不会 fail。但是他最后得到的成绩，平均来说，大部分的成绩是 C 了、啊，我们可以说是一片 C 海这样子。对。那除了当时表现的比较好的是南亚了、嗯，南亚他是拿到了 B。
对，我看一下，其实只有南亚是 B， 其他都是 C 耶。 当然当然当时填的家数可能没有那么多，他整个集团大概7家。
对，那原本是想说刚提到嘛，说其实台塑当时认为说其实自己在减碳这一块做得不错，结果拿到这个成绩单其实是有一点吓一跳了。
对，
那我们是想说到底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哦，然后这次接受专访的这个当时是得最高分相对最高分的南亚，他当时是任这个南亚的资源回收处的处长，那现在是任这个台塑集团总管理处的安慰环中心的环保技术处的处长李厚坤李处长，他其实是有跟我们谈到说他那时候看到这份问卷真的是南亚虽然这个高分但他也高兴不太起来了。
对，那他就是想说那到底问题出在哪，然后他是有跟我们回忆说他当时是抱着这份问卷，他就记得他是每一天都是拿着这份问卷一直研究，每天都研究到凌晨两三点，想说到底
辛苦了。
对对 对, 那后来他们是有大概初步了解几个面向啦，就是说可能问题的原因，那一个是说其实一个问题其实是出在翻译了，因为他们其实是先把可能他们
不过老实说真的很难翻了，我也看过那个问卷了，真的专业术语一大堆。
对 对,
對，而且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对
对，他可能是先把那个因为那个题目 CDP 的题目其实那时候他没有中文，还没有中文化啦，只有英文，所以他是先把英文然后翻成中文之后，然后台塑这边内部再填答，填答之后一定是用先中文先填答嘛，然后再翻回英文，他说有可能是在中英的转换之间有一定的落差了，这是一块。但当然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他跟这个台塑跟我们分享是说其实台塑当时其实真的不太了解 CDP 这个问卷背后所要反映的算是这种国际最先进的这种所谓的碳揭露这种趋势到底实质的内涵是什么。那他有跟我们举例啦，说比如说其实当时 CDP 就有提问说请你据实揭露你在应对气候变迁上的机会是什么。李厚坤处长，但是还有包含台塑一些主管都有跟我们谈到了，说当时他们谈到说气候变迁没有办法把它跟所谓的机会连接在一起，
它理论上就是风对
对，因为当
风险
对，因为当时多数人谈到气候变迁，想到全球暖化，全球暖化不就是风险吗？哪来的机会？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多数的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连接的。
对，
那在这之后，其实他们也有陆续的跟 CDP，
其实也知道他们透过这样的第一回合的问卷，至少他们知道说，其实，在碳的知识或者碳的想法上，他们有很多的不足，可以这样讲。
对对，那另外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是算是透过这个 CDP 的这份问卷呢，才了解到说原来减碳还不是说自己喊一喊随便乱减就可以啦。因为其实减碳按照目前最近这几年算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趋势哦，其实是有一个相对上比较严谨，或者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框架了。这框架中文叫做科学减碳目标了，英文叫 SBTI 了，它是有一个 SBTI 的一个倡议的组织所推动发起的这样子，那是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组织就成立了。然后很巧的是说这个组织背后其实主要的推动者也是 CDP 了。
OK，
对，所以就是说它 CDP 本身的问卷其实也融合了很多关于减碳目标的这个，就是现在国际刚刚谈到这个最严谨主流的这个减碳目标一个框架策略的设定，它其实都融合在这份问卷里面。
是，
所以当时应该说在填这份问卷，其实台塑对于很多 SBTI 所涉及的一些面向其实有相对上是比较陌生的了。那也是透过第一份这个问卷呢，才慢慢的了解说到底减碳策略要怎么定才是比较务实的，而不是只是画一个大饼在那边。因为很多可能因为依据不同产业，其实 SBTI 它有之所以说它严谨，就是说它会依据各个不同产业的特性，
对，
然后有找各个产业的专家，等于是说背书去论证他们的这个各自产业，他们如果要进行减碳，因为如果说是一些高碳排的产业，然后你定一个目标，说我10年、我5年内我就要减碳40%、50%，多数专家会认为说这其实是做不到的，
土烂的嘛
，对。那 SBTI 其实就相对上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一个方式去设定不同的产业去设定他们的一个减碳目标了。那透过导入这个，因为填写这个 CDP 的问卷，那台塑也慢慢意识到各方面的减碳就是到底要怎么做，那碳揭露要具体要怎么
做。老实说其实就是从这一封寄给总裁邀请信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那慢慢的打开了整个视野，知道了国际的趋势标准框架方法，让整个台塑的减碳的大计从一开始的摸索吧，可能开始很比较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感觉。不过在文章中有提到，同样是在2017年，刚刚我们说总裁接到一封邀请，他其实还同时接到另一个邀请，那我觉得这是在我看整篇文章当中另一个重要的一条关于台塑减碳线跟 AI 有关。伟轩，
对，就是其实刚好也是在同一年了，就是在2017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是由中研院的廖俊智的廖院长，那时候有找上了这个王文渊了， 就是因为那时候中研院正在筹备人工智慧学校，就是 AI 学校。对，那其实都是当时也找上了王文渊说，哎，愿不愿意算是资助这个学校的成立哦？那说来来回回就是两边有了很多次吃饭讨论。那王文渊觉得说，哎，这个时间，因为台塑其实在大概在2017年，也是在同一年啦。那、据台塑跟我们分享是说，他们其实大概在2017年初，他们也就开始意识到 AI 的重要，因为有蛮多位台塑主管跟我们谈到说，其实当时在大概在2017年、2016年，他们发现说，哎，台塑的减碳已经某种程度遇到了一个瓶颈了。然后之后如果要再进一步的，包含是减碳或者说整体的一个制程要进一步的优化，他们发现说导入 AI 已经是不可或缺了，这样子。所以其实在17年初他们就已经内部有在开始尝试的摸索要怎么样导入 AI。 那刚好刚谈到这个17年底中研院又找上了王文渊，那王文渊就说，哎，那这确实也是一个机会了。所以当时台塑就捐助了3000万协助人工智慧学校的成立。那他们随后前前后后啦送了大概400多位高层主管去上课受训，那等于说回来呢把这些相关的 AI 技术怎么样具体应用到第一线的减碳上？他们其实后续有跟我们谈到用几个案例啦，跟我们谈到说
是举一个案例、啊。
举一个案例的话，他这个案例当然就是说听起来可能会比较专业一点了、对，比如说他像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台塑的话，其实很大一块是要做原油炼制。那原油炼制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去进行所谓的分流了，因为其实原油炼制的话，其实里面比如说也包含了所谓的柴油啊，重油。
对，
那其实柴油在一般认知里面的话，柴油单位的这种价值是要远远比重油要高的。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台塑有跟我们提到了，他们在当时是在麦寮厂区的他们这种原油炼制的过程哦，因为柴油跟重油他们的分六点会有这种
温度上，
温度上会有温度的这个会有部分的这种重叠，但它过去的话，它如果
可以分六的温度区间，可能柴油比较低一点，重油比较高一点，但是两个的区间的中间有一段重叠的部分。
对，但当时他们为了确保说柴油它不会遭到重油的算是渗透渗入的污染、
对，
所以它在制程参数设定上，它的分六点的设定上会尽量拉的距离两边重合的这种分六点要远一点、但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把分六点拉的尽量的低的话、它虽然不会让柴油遭到重油污染，但它反过来会让重
重油里面有柴
柴油对，它会让重油里面剩下很多的柴油。那我们刚刚谈到说
就是好料变成这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卖出去了。对
对，那因为我们刚刚谈到说柴油的这个单位价值其实要远远比大概它比重油高出40%、所以这等于是形同一种浪费了。
对对，
所以他是有跟我们谈到算是一个导入 AI 蛮经典的案例，就是当时他们大概17年中就开始借由这个 AI 相关的这种操作的设备啊等等，还有一些人力上的投入，大概在17年6月的时候开始就是进行一些、导入这个 AI 操作的优化模组了。中间大概间隔了一年了，大概大概耗时一年啊，在2018年8月整体的一个设备建制完成了。那就是进行效能测试之后发现说，欸，他们还其实还搭配了所谓的模拟了。
对，
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台塑有跟我们谈到说，因为台塑很多原油的这种分流或者是很多的这种他们设备在这种参数要调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安全的边界值了。
对，
你如果只是随意的导入 AI 而不给他设定一个所谓的模拟安全的边界的话，他 AI 可能会自行这样数字乱跳，那可能就会超出那个边界。那他其实台塑有一直跟我们强调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是
对，所以他们其实就是透过 AI 加模拟这样的方式，然后让这个参数去精准的这种调校他的一个参数。那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 他是跟我们谈到说它经由导入这个 AI 哦，它可以让分六点的温度从原本的摄氏367度提高到372度。
对，
看似好像提高了仅仅是5度了，但是它其实可以让柴油的产率从原本的大概23%提高到23.35%，绝对数字一样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其实反映在整体的一个减碳量，它相当于是可以年减大概是2500公吨的碳哦。
那对，
蒸汽的用量也可以因为这样大幅的减少，大概是可以省下大概8500吨。据他们跟我们分享说，其实这是蛮可观的了。这样子，
当然我们说他考 AI 可能更容易赚钱了，对台塑来讲。但他的重点说，因为有拉高了效率之后呢，减碳也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整个台塑的故事看起来，我们当然会觉得台塑做了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肯定哦。不过以我来看整套故事，我觉得更高层次的一个意义在于说，一个这么大的集团，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啊，高高在上，我可是或许一开始我们可以这样形容，但是他愿意放低身段接受一些我们刚说 CDP 他其实是个 NGO 了，老实讲非营利组织，他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外部组织的一些辅导检验或指导或指引方向，利用他们的资源，然后慢慢的调整整个企业的一些关于碳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老实说 我们在看减碳减碳，然后我们过去谈 ESG 也谈到很多外部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在努力做一些倡议的工作，但是从台塑的案例，我们看到一个大企业大集团跟一个外部组织他们的合作造成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认为这是整个套故事我们更值得去思考或者是启发的地方。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这是金周刊第1424期，我们的封面故事透过产业龙头零碳站，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国际间企业跟组织之间减碳的一个最新的趋势跟一些做法，有兴趣朋友多多参考，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听完 Podcast 节目有好多话想分享，想要提问却无处可去吗？别烦恼了，现在只要点击资讯栏下方的 Discord 社群平台连结，输入昵称就可以立刻问问题与主持人互动哦，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路上不孤单，等你来加入。